基督联合的结果就是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结婚久了的人呢，特别是结婚银婚以上的夫妇，你如果注意他们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在很多地方很像的，因为他们看几十年呢，所有的小动作通通一样的。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天天你看我，我也看你，所以就天天就彼此磨成对方的样子。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一点都不错，的的确确我们知道说联合有一个结果，那我们的婚姻就是联合的一个最好的说明。那么同样的，当我们与基督联合，完全联合之后，那么弟兄姊妹，人在我们身上自然就看见了基督的荣美。所以难怪我们发现在第二章一开始讲到波阿斯的时候，说是他是富裕的人，到了第三章我们看见这个路德被形容为贤德的妇人，女子，贤德的女子。这个贤德和富裕在希伯来文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整卷的书就是告诉我们怎样与基督联合，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结果人怎样形容我们的主，人能用那些形容词来形容我们。哦，弟兄姊妹，主实在恩待我们，经过了路德记的故事，叫人在我们身上能遇见主。主怎样在十字架上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结果你看见有一个人斯蒂凡，他一面被圣灵充满，一面被石头充满的时候，你看见他也能够同样的祷告，他的反应不是苦读的反应，他的反应就像我们的主在天上的反应一样，在十字架上反应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怎么样来形容斯蒂凡呢？你怎样形容主，你就怎样来形容斯蒂凡。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与基督联合。那么到了第三章，路德记第三章就是告诉我们，到底我们怎样与基督联合，我们怎样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这就是第三章跟第四章告诉我们的。那这个可以说就更进一步，第二章、第一章、第二章给我们看见与基督联合的定义或者意义，到了第三章、第四章就让我们看见与基督联合的途径。那到底怎样能与基督联合？换一句话说，我们从这里能够知道路德怎样要连于波阿斯。弟兄姊妹，路德本来不过是拾取麦穗的女子，现在到了第三章，当他割完收完了大麦和小麦的时候，你知道说，拿俄米进一步的告诉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在原文就是我不当为你寻找安息。与基督联合，换另外一个话来说，就是安息。怎样的达到与基督联合，换另外一句话说，就是怎样能够找到安息。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真正与基督联合的人是一个安息的人。所以我们知道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路德的婆婆就拿阿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寻找安息使你享福吗？然后下面我们知道拿阿米这个婆婆就把那个途径告诉她，就告诉他，你有一个什么样的秘诀，你能够得住安息，一个什么样的秘诀叫路德能够连于波阿斯，叫他不光是一个失去麦穗的人，他能够享受所有与波阿斯联合的好处。那弟兄姊妹，用在我们今天来看，我们就知道这刚好给我们一个途径，叫我们怎样的能连于我们的主。那这个可以说就是第三章跟第四章最重要的地方。可以说路德记最难读的还不是第一章跟第二章，路德记最难最难读的应该是第三章。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因为第三章啊可以说是最容易被人误会的一章， 那么尤其许多人用低下的头脑来读第三章的时候，那就以为说这里面可能有一些暧昧不可告人的事。但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第三章的话，一点都没有这样的事，反而这一章圣经啊，给我们一条路，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些人怎样有一天，当人形容我们的主的时候，他会用同样的形容词来形容我们。那这个可以说就是第三章要让我们清楚的。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就能够进到第三章的那个精髓里面去。那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我想我稍微说一点，做一点点的说明。我想这个对我们很有帮助。第一呢，我们要记得，你如果从表面来看第三章，我们也许不大容易明白第三章是怎么记载的。但是首先我们要知道几点。第一呢，我们知道整个这个计划或者说整个这个事情发展呢，完全路德是完全照着婆婆的吩咐的。那么我们要记得那个时候的社会啊，是一个关闭的社会，不是今天欧美开放的社会。本来这一章圣经啊，根本没有难处的，特别是在今天一个开放的社会里面，你来读第三章的时候，才会产生一些难处。那么其实呢，我们就要在犹太那样一个封闭的社会里面，现在婆婆为着媳妇的好处，给她一些建议，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不是一个开放的社会里面，我们知道这个拿俄米一点都没有给一些错的指示，没有。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个，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所谓打麦场啊，在犹太那个地方啊，多半是一个城里比较高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借用啊晚风，特别等到晚风吹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可以把那个麦啊，就打好，就是割好的麦呢，就用簸箕啊往空中一扬，那么那个时候所有的糠呢就随着网风就吹了。所以他们多半要找一个比较高的地方。那我举个例子，假设你们今天到耶路撒冷去，你们发现那个圣殿呢，原来就是盖在一个大的那个大的一个平地，一个大的高台上面，那个大的高台啊，本来就是个合场，就是打麦场，所以那个称为阿尔南或者亚劳拿的合场，所以一定是个很高很平的地方。那这样的话，一面你可以打麦，那打麦当然了，你可以用牛啊，让它踩在一块木板上，这个木板底下有许多的齿轮，然后呢就从那个麦子压过去，那么这样的话麦粒呢跟麦壳就分开了。那么这个多半是打麦场这样。那么一面打麦场呢是打麦，另一面呢，而且就是播大麦，就是把那个麦啊往空中一扬，让晚风吹去。所以这个缘故，多半这个播大麦的人都是在黄昏，都不是在白天，大白天，因为需要借那个晚风吹的时候。那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弄清楚。第二点呢，因为到了打麦的时候啊，差不多可以说他们那个割麦啊各方面的工作是已经完成了，所以这个农场的主人呢和收割的人到那个时候大概通通住到这个打麦场里面去。因为那一个时候啊，可以说是他们几乎工作快完毕了，所以也是他们呢快乐的时候，也是他们吃喝快乐庆祝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打麦场啊，根本就是一个非常公共，等于今天一个很公共的地方。那么所有这个农场里面的工人、婢女还有主人，那么他们呢，就晚上到了黄昏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播大麦，播完了以后，慢慢天黑了，然后呢，他们就坐下来吃喝快乐，然后最后呢，他们多半呢，就睡在那个打麦场上。那么睡的时候呢，普通都不宽衣的，因为那个是就是在一个大的那个里面，然后他们呢就拿着一些枪，因为你到底还是怕有一些强盗啊，或者有一些野兽啊，所以多半呢可以说是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的习惯这样，因为到底这个农场的主人呢还是最重要的， 所有收割的人一面收割一面打麦一面剥大麦，不错，但是同时呢他们也负有保卫的责任。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的习惯就是，如果这个农场主人呢躺在一个地方的话，你会发现所有的仆人们呢就协作躺在他们的附近，躺在这个主人的附近。那最要紧的一个姿势是什么姿势呢？就是所有的奴隶们真正愿意服侍主人的、侍候主人的，你知道他们多半都是协作躺在特别是主人的脚前。那当他斜着躺在主人的脚前的时候，那么那个姿态呢就是一个伺候的姿态。所以那些仆人晚上睡觉的时候，谁如果真的觉得自己是仆人，他站在那个仆人的地位上，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是躺着的，就特别是躺在那个主人的脚下的。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你记不记得当半夜啊，当半夜这个波阿斯忽然醒过来的时候，你记得路德怎么说呢？路德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因为在脚下躺着的那一个姿势呢，就是所有伺候主人的仆人躺的姿势。那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第二，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单独的地方，没有，这个并不是普通我们所想象的，也许整个路德这个路德第三章只有两个人，不是的。那你说怎么知道？有一个最大的证明，我们好不好读一读这个第十四节。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那这句话波阿斯不是对路德说的，是对场上的人，对他底下的人说的。所以下面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光在场上，不只有路德，波阿斯特别告诉其他的人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因为这会产生误会。但是这件事情并不是只有波阿斯跟路德在那儿，你看见周围有许许多多人，特别是这个主人的那个，特别是主人的那个一些佣人们。但这些事不会引起误会，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的的确确神的同在，神的律法的确是在这些人的心里面。所以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愿耶华赐福于你，而且他们也能说愿耶华与你们同在。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些角度来看第三章的时候，你就觉得在这里没有暧昧的可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知道这里面反而给我们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让我们能知道到底今天我们怎样的能与基督有完全的联合。那我们知道这个路德拿俄米是怎么教路德的？他告诉他说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剥大麦。那当路德当拿俄米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拿俄米已经不止讲过一次了，这是第二次拿俄米讲这样的话。第一次拿俄米讲的时候，这路德没有听见。我们怎么知道呢？你如果读第二章第二十节就清楚了。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啊，路德啊那个时候的心态和拿俄米的心态不一样。路德那个时候是因为打了一天的这个吃了一天的麦穗，结果是一发大麦带回家，他喜乐的，他完全这个人被恩典浸透了，所以他的眼睛里面呢只有恩典，只有那个赐恩的伯阿斯，就这么多了。但是呢，你知道拿俄米到底是一个有经验的人，一听说那个人叫伯阿斯， 结果我们可以说路德拿阿米一定是眼睛一亮，然后路德拿阿米就告诉路德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致敬的情书。